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启示录第十三章，我们今天要读第一节到第十节。天父，当你的孩子们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来聚集，来敬拜的时候，我们深深的相信你悦纳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诗歌，我们的祷告都能够如同馨香之祭达到宝座的面前，满足父神的心意，也盼望主在你恩典中，你向你的百姓扬脸，对你的百姓施恩。求你把你的话向我们解开，让我们愚顽的人可以得着智慧。我们何等需要你来对我们的心说话，好让我们里面的人可以刚强起来。我们一同坐在你的脚前等候你，因为我们深深的相信等候你的必不至于羞愧。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丁荣斯老弟兄曾经教导我一句话，他说一个侍奉神的人站在讲台上就要目中无人。他的意思就是不管谁坐在下面，你都好像没看见，你就要老老实实的讲圣经。那这个他说很容易啊，实际做起来很难啊，特别是如果做的年长生命又非常丰富的弟兄的时候，站在上面不知道为什么脚会发软，心里会打鼓，缺乏信心。所以请弟兄姊妹用祷告托住我。在我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唯一让我得到安慰的地方是我去看很多的参考书，而那些参考书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说启示录第十三章是整本启示录里面最难懂的一章圣经。知道为什么这样子的说法对我是安慰呢？因为表示我不是唯一读不懂的人。但是另外一方面，当我反复的在思想这章圣经的时候，我总记得圣经是神的话，是神要对他的儿女说的话。神不会写一个谜语让他的百姓绞尽脑汁的去猜，神说的话是他的百姓应该可以读得懂的。如果他的百姓读不懂，那一定就是我们有一些基本的假设错了。所以当我反复的省察我自己的时候，我发现太多的时候我读启示录是把启示录当作主再来之前那几年的日子世界报纸的头条新闻，我把启示录当作主回来之前事情要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只要我把这个观念丢掉，我看启示录的本身告诉我，这是我们这些日子跟弟兄姐妹一起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强调再强调的地方，启示录是一封书信，记得吗？ 是荣耀的基督写给他在第一个世纪受苦的教会的一封信。不只是第二章第三章是信，整本的启示录是一封信，所有的信一定都带着信息，一定都有目的。如果我们记得启示录是神写给他在苦难中的百姓的一封信，那请问你，你给一个苦难的人写信，你有没有目的？目的是什么？安慰、鼓励，给他们盼望，是不是？所以记住，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一定要记住，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借着读启示录，我们有盼望，我们有安慰，我们有力量。第二点，我们一定要记住，神写启示录是写给受苦的、下监牢的、被逼迫的、没有明天盼望的这些人，他们需要神来启示、来帮助。所以在启示录里面第二个很重要的方面，启示录不但是一封信，启示录是神说的话，这叫做预言。我们都记得圣经中的预言不是算命，不是讲未来的事，圣经中的预言是告诉我们神要说的话。神说的话有关于过去的，神说的话有关于现在的，神说的话可不可以有关于未来的？可以。但是这记住，读启示录不但要知道这是一封信，是神要给他受苦的百姓帮助的、鼓励的，启示录是神的话。弟兄姐妹，神的话是什么意思？神的话会不会改变？神的话不会改变。神的话可信不可信？可信。神的话是不是一定应验？一定应验。所以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要记住，这是不会改变的话，这些话一定应验，这些话是可信的，是可靠的。你只有这样的来读启示录，你就发现启示录很容易读的。启示录还有第三个特点，还记得吗？有谁记得？就是启示录第一章一开始告诉我们的启示，它的名字，这一卷书的名字就叫做启示录，就是启示。那什么是启示呢？启示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开眼， open your eyes， 把眼睛打开了，把隐藏的东西显明出来了。那启示录要启示什么？你读启示录第一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启示。所以启示录要启示的就是这一位荣耀的基督。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基督徒一生走属天的道路，只有我们看见这一位荣耀的基督，我们里面才有真实的力量，我们才会有准确的道路，我们才能够不惧怕这世界给我们任何的压力和逼迫。只有您看见荣耀的基督，我们才知道我们生活中所经历的一切
从属天的眼光来看，它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才不会把这个世界虚假的假象当作是真实的。今天神的儿女活在地上，我们发现这个地上充满着各样的矛盾，各样的斗争。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些矛盾都不是因为经济的问题，不是政治的问题，不是宗教的问题，不是民族的问题。严格的说，地上所有的征战是善与恶，是黑暗与光明，是魔鬼的叛逆与神的主权。神的百姓需要知道，今天我们所处的各样险恶的环境不能改变耶和华是坐在宝座上的神这个事实。神的百姓必须很确定的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有计划的，我们所信的神他知道他在做什么。我们只要再忍耐片刻，那要来的就会来了。这是为什么你读这一小段圣经，读到第十节的末了，他会告诉我们说，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所有神的启示是为着让我们能够忍耐，让我们有信心。如果我们想象一下，当时收到启示录的第一个世纪的信徒们，他们所生活的世界是一个邪恶的世界，管理他们的政府是一个极权的政府，他们对着基督徒的迫害那是无以伦比。可是神却借着约翰要让他们看到，在这一切邪恶逼迫的背后是来自于魔鬼的差役。实在的说，因为我们很难懂得什么叫邪恶，所以神在圣经中常常要用兽，而且是很奇怪的兽，来描写魔鬼的形象。那种的丑恶，那种的可怕，给人的印象就是要帮助读的人感受到魔鬼以及他的差役是多么的邪恶。兽这个字其实英文叫 beast， 就是野兽，它不是家里养的家畜，不是那些听话的。 beast 是一个很恐怖的，我猜你们都看过Beauty and Beast 啊，是很恐怖很恐怖的怪兽啊。其实世界上的人也是用这个 beast， 用恶兽，用邪恶的野兽来形容世界上的邪恶。在国内的大学生告诉我，他们称他们学校里面的一些很邪恶的老师啊，叫他们叫教授，是会叫的 beast。 基本上这一些都是图画的言语，要来表达一个让人非常憎恶讨厌的一种邪恶。上一章我们看到对着魔鬼，对着古龙，对着撒旦的一些介绍， 那在介绍里面讲到他有差役的，魔鬼的差役是要执行他的旨意。这一章开始呢，老约翰看见的一个从海中上来的兽，他就是魔鬼的一个差役。这十节的圣经在描画一个图画在我们的眼前，当然我们要知道这不是老约翰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新的想象力，也不是一些圣经学者认为老约翰看到巴比伦文化里面的一些神话怪兽他就想出了这个东西。老约翰在圣灵的感动中，基本上是他明白了但以理书第七章的意象。如果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七章从第二节开始，我们就知道但以理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抖起，刮在大风之上，大海之上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当你读那一段的时候，你基本上就知道那里在形容很可怕很可怕的怪兽。但是在但以理书，怪兽有好几个不同的样子，总共有四个。可是到了老约翰的时候，老约翰所看见的这个兽从海里上来，跟但以理所看见的，你发现如果是第一世纪的熟读但以理书的读者们，他们立刻就明白老约翰所看见的从海里上来的这个兽，就是但以理在但以理第七章所描写四个兽的合一。因为前面四个兽的东西都在这个兽的身上。当时读圣经的人，如果看到这个描写，有极大的可能他们认为约翰是用这个兽来描写可恶的罗马帝国。那这个兽所代表属灵的意义，应该就是一切目中无神、各样邪恶总合在一起的一个代表。它有十个角，它有七个头，这不过是告诉我们这个兽它不但是邪恶，它并且满了能力与权势，它不是一个没有用的纸老虎。它从海里上来，海现代的解经家比较喜欢认为说，这些人类的历史里面所有独裁的领袖都是在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如海浪波动不安的时候，这些人就会出现。他们喜欢这样的解释，当然有一点道理，但是我却深深的相信第一世纪的信徒是不会这样领会的，大概也不是老约翰的意思。因为根据当时的文化，第一个世纪的文化，特别是犹太人的文化，还有特定的意义。犹太人的拉比的作品里面很清楚地说到，海是邪恶的家， The home of evil。圣经里面，旧约圣经也说用翻腾的海来描述邪恶，这在以赛亚书57章第20节。所以老约翰原来的意思更可能是说，这个兽是从邪恶的家，或者说邪恶的源头而来。这一个海 到了启示录的末了，新天新地里就不再有海了，因为到了那个时候，一切的邪恶都除去了。这一个怪兽，这一个丑恶的兽，从一切的邪恶出来的兽，它是从龙，就是魔鬼那里得到了权柄与能力。这基本上就是第二节的末了所告诉我们的。这个兽应该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二节那里所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一个形象化。当我们来读这十节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兽它有几个特点。它第一个特点，那就是它打不死。它有一点像中国的九命怪，这怪猫啊，看起来把它打死了，但是它又重新活过来。第三节告诉我们，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中文翻作死伤，原文是致命的伤，是有了这个伤应该是死定的，然而他却没有死定。邪恶的势力在历史中常常会受到一些致命的打击，看起来好像公义善良终于胜过了邪恶，但是你看人类的历史你就知道，好日子不会有几天的，过不了多久邪恶就可以换一种方式重新死里复活。喜欢看丘吉尔传的人都知道，当希特勒死的时候，全英国的人兴奋的不得了，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希特勒是邪恶的化身。如今他死了，从此世界太平。所以当时在英国人的心目中，丘吉尔好像基督一样，可以把人类带进一个新的世界。老约翰把这一段的启示给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知道不要做这个梦。那老约翰为什么会提醒神第一个世纪的百姓不要做这个梦呢？因为第一个世纪罗马的皇帝尼罗，在他的背后有一个神话的传说，那个传说就是尼罗皇帝永远不会死，他如果被杀死了以后，他一定会死而复活，他会有另外一个形式出现。所以人们对着尼罗有很多的恐惧。老约翰借着这段圣经帮助神的百姓知道，你不要做梦，尼罗死了天下就好了，不会的。其实我们都知道，尼罗虽然没有回来，但是过不了几年，新皇帝窦米仙比尼罗更邪恶更残暴。过去50年有很多基督徒 看到一些邪恶势力的垮台，也非常的兴奋。无论是柏林围墙的倒塌，还是苏联的解体，南斯拉夫的解体，许多人都梦想从此以后那个邪恶就不在。可是事实上，我们都知道，邪恶它是不会不在的，它会一再的出现，它可以一再的蹂躏人类。贫穷落后实在可怜，富裕贪婪何等的可恨，独裁很可怕，民主就好到哪里去呢？如果耶稣基督不回来，这个世界是没有希望的，谁上去谁下来是一样的。人类的希望不在乎地上邪恶的领袖，人类的希望在乎这一位复活的主。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